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3月2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美国人所称的超级星期二，希拉里和川普大胜，住在国外的美国人参加初选的投票。美国正在经历大的人口变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少数族裔的总数会在2044年成为美国人口的大多数。由于人口变化，政治都必然随之改变，那少数族裔的选民将会起到什么的作用呢？商界领袖卡斯罗卡斯特罗说，
From all the minority groups, you know, but it takes time. It takes time and a lot of work.
他说少数族裔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需要时间，因为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工作。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最高法院的空缺问题尖锐化。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在美国人所称的超级星期二初选中，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都在关键州的初选中获胜，加强了在本党的领先地位。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到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阿肯色州、维吉尼亚州、德州和麻萨诸塞州。他的竞争对手桑德斯在佛蒙特州、奥克拉荷马州、明尼苏达州和科罗拉多州获胜。在共和党方面，川普赢得到阿肯色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维吉尼亚州、佛蒙特州和麻萨诸塞州。德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赢得到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在明尼苏达州获胜，这是他首次初选告捷。这些初选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超级星期二举行的初选的各州大幅领先。在获胜演讲中，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将主要矛头指向对方，而不是本党的竞争对手。川普说他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人。
I'm a unifier. I know people are going to find that a little bit hard to believe, but believe me, I am a unifier.
Once we get 而希拉里·克林顿则话，共和党试图用我哋同佢哋将美国人分成两派系错误噶。
Trying to divide America between us and them is wrong,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it work.
喺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住喺国外嘅750万名美国人唔单止做旁观者。在美国举行超级星期二初选之际，一些民主党选民同时在远在13,000公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泰国投票。这些民主党选民要选出国外的13名本党代表，准备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一名民主党选民星期三在泰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投票，他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正在为争取参与选举的机会而奋斗，他浪费投票机会，这样将会树立一个坏榜样，所以他要尽自己的责任。在39个国家居住的美国民主党选民将会在3月8号之前投票，泰国是其中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重要的共和党参议员结束了星期二在白宫的短暂会谈，双方就哪一个应该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突然去世留低下来的空缺而坚持己见。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以及民主党领导成员包括副总统拜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李德和参议员莱希举行过会谈。今年美国两大政党之间在最高法院提名问题上的正常意见越分歧越发强烈，原因是新的大法官将会使得到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发生倾斜，不理是向保守派定是向自由派的方向。参院几时以及怎样考虑新提名的具体事宜，由于今年是总统选举年而变得复杂。 将会在2017年1月卸任的奥巴马话，迅速提名一名最高法院人选是他的宪法责任，而共和党控制的参院有义务对他的人选举行确认听证会。苹果公司同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对阵，美国政府要求苹果提供协助，为去年12月在加州圣伯纳迪诺开枪打死14人的一个恐怖分子的手机解码。联邦调查局称那部手机可能含有调查所需的关键信息，但苹果公司表示为手机解密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国会举行这个听证会大背景是通讯加密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并引起越来越多的辩论。苹果公司和其他技术公司希望高度加密保护用户的安全信息。联邦调查局则希望国会通过新的法律，令到调查人员使用合法手段获取加密信息资料，调查严重犯罪行为。联合国安理会一项新的研究报告罗列出北韩在过去十年有效地逃避国际制裁的种种做法。在这个报告发表之际，安理会正准备就一项针对闭关锁国和实行威权统治的北韩采取新制裁措施的决议案举行表决。由联合国一个负责监督违反制裁情况的小组撰写的这份报告承认，2006年联合国对北韩实施越来越强烈的四轮制裁未能够说服金正恩政府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在北京当局大力持续向中国国内外发送中国经济走势良好的信息之际，美国金融信用评估穆迪星期三将中国政府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穆迪表示，下调的理由是中国当局实行经济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债务持续攀升，外汇储备持续下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正在经历大的人口变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少数族裔的总数会在2044年成为美国人口的大多数。由于人口变化，政治必然随之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少数族裔的选民在这里怎样改变华盛顿近郊的威廉王子郡，该郡曾经是共和党的绝对支持者。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Welcome to Toto's Supermarket in Woodbridge, Virginia.
This is your regular store with a Hispanic heart.
卡斯罗·卡斯特罗是托多市超市的创立者、执行和商业掌握者，亦都曾经是一个非法移民。
I had to sneak across the border, you know, nobody would give me a visa.
卡斯特罗说他是偷渡过境的，你知道，没有人给他签证。他在1980年萨尔瓦多内战的时候逃难，现在他是美国公民并且投票。但是并不会投给共和党人，而且绝对不会将墨西哥移民视为罪犯和强奸犯的领跑者川普。
The Hispanic community in general, and I can speak for everybody, feels abandoned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obviously,
卡斯罗·卡斯特罗又说，拉美社区整体上当然不能够说每一个人觉得被共和党抛弃了，很显然的，川普先生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帮助。在维吉尼亚州的郊区，这里会成为共和党的一个问题。威廉王子郡是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占优势的城市和共和党占优势的农村地区之间的边界。而在威廉王子郡，少数族裔人口自从2000年以来大幅增长，拉美裔、非洲裔和亚裔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人。这个趋势亦都在全国范围之内出现。
It makes Prince William County a bellwether county. It's almost the perfect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 itself.
威廉王子郡议会主席尔特话：威廉王子郡的这个趋势成了风向标，反映了几乎全国的趋势。科里斯图尔特是威廉王子郡议会主席，所以他是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竞选经理，令人惊讶。斯图尔特支持这个国家打击非法移民的最严厉的措施，因此他在拉美裔之中并没有很多的朋友。
I think illegal immigration is a huge issue, not just in Virginia, but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and people know i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rump is the first one to speak very directly about it.
斯图尔特说，他认为非法移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不单止是在维吉尼亚州，而且在全国范围之内都需要解决，而且民众都知道这个问题有待解决。川普是第一个非常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的人。斯图尔特生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居家，是乔治华盛顿曾经住过的种植园。
During his honeymoon, he stayed right in this bedroom with Martha.
斯图尔特又说，华盛顿度蜜月的时候就同玛莎在这间卧室里面住过，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可能好像他的房屋一样是过去的一部分了。
The county has changed, has become more diverse. You're also looking at a county that's become increasingly democratic in their political loyalties.
玛丽华盛顿大学的史提芬·法恩沃斯说，因为这个郡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他的政治取向越来越倾向民主党。
We're going to build a wall.And Mexico's going to pay for the wall.
斯图尔特说，选民会因为质朴的风格而支持川普，但是卡斯特罗说，拉美裔和其他人都希望他们族裔之中有更多选民出来投票。
From all the minority groups, you know, but it takes time. It takes time and a lot of work.
卡斯特罗又说，少数族裔会有很大推动的作用，但是需要时间，这些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工作。边个能够入主白宫，好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边个在十一月的时候去投票。美国之音巴拉哥纳维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大选参选人正在激烈争夺本党的提名，和往届总统大选一样，参选人在外交政策议题上不免会涉及中国。在美中关系、经贸、北韩核问题、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这些参选人是怎样讨论中国的呢？下面我们初步来看一下。又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鲁比奥2月28号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集会上说，今日的世界极其危险，北韩有一个掌握核武器的疯人，而中国政府就攻击美国的电脑系统，盗窃美国人的发明，控制南中国海，并且迅速发展军备。他还调侃党内竞争对手川普说，顺便讲一句，川普牌子的恤衫和领呔亦是中国制造的。鲁比奥2月14号的党内辩论讲到国家安全议题时说，他认为有三个主要威胁是能够立即列为头等威胁。第一大威胁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做得如何，北韩和中国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在2月21号拉斯维加斯的竞选集会上再次强调这一点。他说中国政府扩充军备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他们偷了美国的发明，他们侵入美国的电脑，他们占领了南中国海。鲁比奥2月4号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市政厅演讲中，还曾经对选民说，中国正在操作如何炸毁美国的卫星。鲁比奥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会派遣美国军舰穿越南中国海，挑战中国所声称的空中和海洋权利，同时与美国的地区盟友合作。鲁比奥认为在北韩核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他在2月6号的共和党辩论上说，中国确实对北韩有很多影响力，奥巴马总统应当利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确保北韩不能够再获得那些资源来发展能够打到美国西海岸的远程导弹。作为关注中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鲁比奥亦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说他将采取更强硬措施，不会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的继续违反人权。他还说过，如果当选总统，他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跑者亿万地产大亨川普似乎在竞选演讲当中特别是偏爱中国。他在去年6月的参选声明当中就23次提及到中国，两倍于他提到的美国的次数。身为商人， 川普攻击中国的言论主要围绕着美中经贸关系，他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川普在一月在拉斯维加斯对选民讲过，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就是中国欠美国的，他们抢走了美国的工作，拿走了美国的钱，拿走了所有的东西，他们是用美国的钱来重建中国。川普在竞选演讲、集会以及辩论当中不断地表示会将就业机会从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重新带回美国。川普不单止将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就业等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他还认为北韩的核问题发展到现时这个地步亦都全怪中国。他表示北韩是中国应该解决的问题。川普在2月6号共和党的党内辩论上面说，他一直在这里跟中国人打交道，他说给大家知他们跟北韩实际上是有全部绝对的控制，他们从美国国家吸走了数万亿美元，用这些钱去重建中国，他会跟中国交涉，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在北韩1月6号进行他所声称的成功氢弹试爆之后，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说，美国必须要逼住中国将问题解决。川普表示，如果中国解决不到，美国就得是要令到中国难做贸易。川普在2月10号还对 CBS 的早晨节目说，他会让中国很快地以某种的方式使到金正恩消失。川普表示，他若然是当选总统，他将会宣布中国是操纵汇率的国家，增加中国商品的关税，打击知识产权盗窃，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
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一路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是美国第一夫人、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和美国国务卿，在外交事务的各方面他都与中国有过交往，他在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较为强硬。克林顿2月23号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新闻先驱报发表专栏评论，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获得竞争优势，包括倾销、补贴国有企业、操纵汇率和歧视美国企业，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失去就业机会。他说华盛顿不应该考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他说如果中国得到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会削弱美国反倾销法的效力，导致廉价商品涌入美国的市场，所以他们只需一个回应，就是不可以。中国有几千家国有企业，给予国内产业大额补贴，有系统的而且是背后有政府支持的盗取商业秘密，并且公然拒绝按规则行事，因此中国远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克林顿还在文章中表示会打击操纵汇率的行为。他说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多年来通过贬值货币来人为的使其他商品保持低价。除了经贸问题，克林顿就中国的人权状况亦发表过很多不友好的言论。1月31号就在爱奥华州初选开始前夕，他在推特上批评中国政府强行关闭中泽妇女法律中心，这个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克林顿在推特之中这么写，妇女权利就是人权，他支持郭建梅，郭建梅是中心的创办人。2015年9月，希拉里在推特上还批评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指责习近平一方面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致辞，一方面监禁住女权活动人士，对此他评论说毫无羞耻。克林顿的女权即人权可以追溯到20年前，是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发言。她在那次演讲中没有点名的抨击中国政府剥夺妇女选择生育的权利，强制妇女堕胎做绝育手术。克林顿在南中国海和网络攻击等美中之间摩擦较大的议题上亦多次批评中国，即使如此，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他仍然赞赏他在美中邦交正常化上所做的贡献。克林顿2月11号在民主党的党内辩论上说，他认为可以公正地说，无论对基辛格有什么怨言，在中国问题上对华关系亦是最具挑战的关系之一，他使中国开放，他与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有用。
但是克林顿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联邦参议员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个辩论场合上面就说，他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之不一样的历史视角。基辛格是越战时期那些谈论多米诺理论的人之一，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这一点。大家要记得，他亦都记得多米诺理论就是所指的如果越南沦陷，中国就在这里出声，他们话讲的都是这一些中国的巨大威胁。然后越战之后，这位仁兄没错，就是他开启了同中国建交，现时还推动各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结果导致美国工人失业，因为企业都搬到去中国。他曾经警告美国当心这个可怕的共产党独裁国家，但是如今他是鼓励企业是企业迁到去中国去，不是我们喜欢的人。在这个的辩论当中，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还说，你们曾经有个退休金，但是几多的工作现时是没了，他们是去了中国，你现时是一名工人，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你们曾经有一份报酬不错的工作，现时那一份制造业的工作已经没了。究其原因，就是好像桑德斯所批评的基辛格所说的，他认为是中国等国是签订的一系列贸易协定所引致。桑德斯说，他不理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如今高中毕业领导的工资大不如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一系列的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令到美国签了北美贸易协定，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虽然桑德斯对中国诸多不满，但是在北韩的核问题上面，他承认美国仍然得是依靠中国。他在1月6号在美国广播电视的节目《早安美国》当中就表示，美国必须要依靠中国，中国是北韩最亲密的盟友，他们势必会敦促北韩遵守国际协议，如果北韩真的是拥有氢弹，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个威胁。桑德斯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合作。他说，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要合作来改造美国的能源体系，对中国以及美国来讲，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过桑德斯参议员反而是对中国妇女有产假可以休息的表示是赞赏。他在2015年10月19号在推特上面说，谈到人权，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中国有14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而美国却是一日都没有。这个亦都是遭到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推特上直接回应。难道桑德斯是要美国向中国睇齐？
共和党阵营中另外一位总统提名人选角逐者，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亦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克鲁兹参议员在今年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他提到，当年苏联大使馆前的街名被改为萨哈罗夫广场。他说，苏联大使馆人员每日都必须将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他的决议是使用同样的道义力量，同样的揭露丑行的力量，同样披露真相的力量，来揭露中国的压制。这些总统参选人在美国各州奔走，争取本党选民的选票，希望最终可以在本党初选中胜出，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分析人士认为，他们在竞选时往往在对华问题上态度强硬，但是一旦选出，出于实际原因，对华态度上会有所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西藏活动人士这两日来到美国国会展开游说活动，为促进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他们向国会议员表达什么诉求？这样的游说活动是否有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报道。
这两日如果是到国会山，很可能会遇到西藏活动人士穿梭在国会各个办公大楼，争取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交流和发展负责人插柏白玉表示，在西藏人民缺乏基本自由。白玉表示，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之后的近三年以来的压制，更加深入到普通西藏人的生活当中。这些西藏活动人士在两日里面同国会议员或者他们的助手会面，敦促他们关注西藏的问题。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接待了一批西藏活动人士。麦戈文表示，这种面对面接触是最有效的游说方式。麦戈文说，当他的选区的西藏活动人士来找他，说他们知道是有这些的人权个案以及西藏人面临的总体挑战，他们是恳求国会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到国会来就是要确保国会是没有遗忘西藏。麦戈文议员还说，国会议员是平时事务繁多，有些时候是需要活动人士当面提醒他们持续关注某一项的议题。佛蒙特州西藏人协会的南西林德伯格表示，美国国会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林德伯格表示，现时国会有各种的法案，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呼吁国会议员是支持这些法案改善西藏人权。麦戈文众议员在这一届的国会推出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案，法案要求中国以对等原则给予美国官员、记者以及公民出入西藏的自由，如果中国继续实行限制措施，美国将会拒绝某些中国官员进入美国。去年曾经同国会代表团考察过西藏的麦戈文议员说，西藏目前的人权状况依然令人担忧。麦戈文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常残酷以及是压制，那些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他认为他们是犯有侵犯人权罪，他们不应该享受到美国的特权，也不应该允许他们将财富藏在美国的银行。没几久之前，另外一位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卡普阿洛推出决议案，要求独立调查西藏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国监狱当中死亡的原因。争取西藏自由学生组织的恰克巴玉表示，这项决议案就是正是他们团体游说的结果。参加西藏游说日活动的团体是很多，这个团体对西藏的未来也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过巴玉说，在西藏游说日他们能够是放弃争议。巴玉表示，他们一起是寻求切实的目标，不理是决议案、法案或者是签名信，这个是他们要寻求的国会支持。麦戈文议员说，希望中国领导层能够朝着实现和解的方向努力，包括允许达赖喇嘛是返回西藏。他说，实现和解有利同美国的关系发展。麦戈文表示，如果中国能够以成熟以及是远见的态度来讨论和解，给予西藏人民做自己的自由，他会对中国政府改变他的看法。西藏游说日开始在2009年，今年有大约100个来自美国各州的活动人士自费来到华盛顿参加游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间性交易和人口贩卖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特别是女性和女童。在这个问题上，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指出，应该更多地关注人口走私犯和嫖客这两个关键因素。正是嫖客对性交易源源不断的需求，驱使更多的人口走私犯从事不法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欧尼·艾伦从事有关失踪和受虐儿童的工作多年，他说即使对于非法性交易与人口贩卖的法律更加严苛，惩罚更加严厉，即使被起诉定罪的相关人员比以前多了很多，现实情况并非一般以为的有了好转。艾伦说，很多美国人依然认为性交易带来的人口贩卖问题只存在于世界的另一端，亦或即使发生在美国，他们亦认为那些仅仅发生在大城市，受害者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贩卖过来的外国人。但是艾伦以他过往13年的经验指出，受害者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其中很多是美国的儿童。他说，很多人最初是主动离家出走，之后在街上被人以善意有爱之名接近，最后陷入困境。艾伦还说，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关乎性，不是的，这个是奴役。在这场由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持的简报会上，包括艾伦在内的6名专家都指出，打击性交易人口贩卖问题更重要的是打击嫖客，以及因为他们的需求而催生更多犯罪人口贩子，而不是指责或者贬低受到性虐待的人。位于华盛顿的考特尼之家旨在帮助受到性交易伤害的小孩，该组织创始人缇娜·弗兰特本人曾经是性交易的受害者。 他说作为一个社会，他们创造了一个名字，他被那些贩卖性交易的男人创造了约翰这个名字。他们从一开始就将这件事正常化，当他们创造出这个名字时，他们亦就是说那些被抛弃被虐待的人不重要。弗兰特强烈指责社会上这种庇护嫖客的现象。乔治亚州首席检察官山姆·欧伦斯说，这些问题并不单止存在于人的所谓不良地区，性交易人口贩卖到处都有，在他看来教育至关重要，不单止是对儿童的教育，还有学校教职员工和执法机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欧洲政界人士代表团抵达平壤，福岛核事故五年之后，核燃料仍然不知去向。阿富汗欢迎中国的反恐联盟提案。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韩国家新闻机构朝中社报道，一班欧洲政界人士星期二抵达平壤。朝中社提供的电视画面显示，一架据港承载住这些人的北韩高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平壤机场的停机场滑行。画面还显示三名欧洲政界人士受到北韩官员的欢迎。朝中社报道称，代表团成员来自欧洲不同的政治党派，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执政时期的幕僚长鲍尔所率领，但未有讲明他们此行的目的。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了五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工程负责人马苏达星期三表示，营运人员仍然没办法确定融化了的核燃料的所在位置。马苏达在3月11号福岛核事故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对记者说，前几年的随役工作如同在野战医院工作，但是他说过去一年的清理工作，特别是在处理并防止受到污染的水流入海洋方面取得了进展。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个核反应堆在地震和海啸中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造成核泄漏和大规模放射性物质外泄，迫使成千上万福岛居民疏散到其他的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正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阿富汗领导人讨论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四国区域联盟。中国提出的反恐计划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计划中的这三个国家和中国西部地区接壤，那里的穆斯林维吾尔族人中普遍存在着反北京的情绪。生活在新疆的突厥族自1990年代初一直寻求更大的政治与宗教自治。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几十年来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困扰。伊拉克军方和警方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晚间袭击了伊拉克一个军事总部，造成八个人丧生，包括当地指挥官。四名激进分子装扮成士兵，袭击了距离巴格达西北240公里的安巴尔省哈迪塞镇附近的总部大楼。军方官员说，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在大楼门口引爆身上的炸药，另外三个人在总部大楼内其他地方引爆炸弹。在地球轨道上停留了240日之后，美国宇航员海利和俄罗斯宇航员科尔尼延科安全返回地球。星期三清晨，运载海利、科尔尼延科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宇航员沃尔科夫的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安全着陆。在此之前的三个钟头，联盟号飞船从国际太空站起航。沃尔科夫在国际太空站上停留了6个月，这个是一般的长度。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 A330 完成及交付中心的建设，星期三在天津开工。这个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宽体客机总装厂。此举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中国人到海外旅行人数仍然持续增长，将会加大中国民航对客机的需求。空中巴士行政总裁布利叶、中国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 天津市副市长段春华等亦都出席了象征住建设动工的仪式。布利叶华新的 A330 完成及交付中心，标志着空中巴士国际足迹的新里程碑。本拉登生前曾经预言伊斯兰国组织将会失败，并警告说圣战者在击败西方之前成立哈里法国的任何努力都注定会失败。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2011年突袭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总藏身地时发现一批文件，在新近解密的110份文件当中，本拉登透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年初一晚发生旺角冲突事件之后，几十名示威者被起诉暴动罪。有舆论话呢啲未被定罪嘅人系暴徒。有法律学者最近出席论坛话，未审先判嘅情况越嚟越普遍，甚至有人呼吁对准许示威者保释嘅法官起底，对香港嘅法治造成冲击。学者并且表示，李波事件影响一国两制，呼吁香港各界继续施压，保证同类事件唔会再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最近举办题为《对话香港法治的未来》讲座，由和平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担任主持，同前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和执业律师、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对话。有美国来香港的留学生发问表示，在国际机构的调查当中，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收窄，同时中国的强力部门怀疑在香港带走书店负责人，香港的法治能不能够发挥监察和平衡的作用。陈文敏回应提问表示，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事件令人忧虑，这个是第一次有人在香港以这样的方式失踪，完全没有经过法定的出入境程序，令很多香港人担心人身安全的问题。陈文敏表示，香港各界应该密切关注，可惜至今得到的相关解释都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香港政府和民间团体都应该继续施压，要求中国有关方面回应李波事件。陈文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估计李波事件是一些中层人士为了讨好有关方面的行动，但是事后发现擦错鞋，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引起国际关注，现在就要看中国方面怎样收拾残局。
上面一贯的做法就不会去惩处哪些人的，就是在外国就当然不是找个人出来认了他吃了他，于是不是惩处的，中国就不兴的。那就可能一年半载之后突然间会见到有些人被人调毁了，有些人不知道做什么鬼事被人扯了下来，那我们就会发生知道明白什么了。但对外他就不喜欢认衰的。
陈文敏表示，可能一个方法是不了了之，找个理由给李波回香港，他估计最理想就是这样。稍为不理想，中国方面要面子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认为要判李波坐监，再找一个理由给他回香港。无论事态发展是怎样，陈文敏认为李波事件影响一国两制，呼吁香港各界继续施压。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好看，我们自己这边也继续给压力，因为其实本身因为是真的很影响一国两制，如果你不能有一个清楚的交代，香港人很担心的。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继续要给压力他，希望起码如果李波是一个无辜的，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回下来，你要不你跟正当的途径。二就是我们都要有一些的保证，这件事是不会再发生。尤其是今次是好像用偷渡的方法回去的时候，很难说。而我们看中间也很缺劣的，中间又叫人写信，很明显哪有香港人会信，不要侮辱我们的智慧。
陈文敏在讲座上面谈及香港法治面对的挑战和困难，他表示一国两制当中，香港和另一制最大的分别是香港有健全和根基比较稳固的法治，而法治是要建基在社会上的广泛认同，而不是只是法律界人士所拥护的价值。陈文敏表示，要维持法治必须要普及而且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针对今年年初一发生的旺角冲突事件，几十个示威者被起诉暴动罪，陈文敏表示，最近一些报章的报道和专栏的言论怎样报道这些被拘捕的人士，似乎已经评论了他们有罪，作出未审先判的行为，违反被告未判罪之前是假定无罪的原则。
这班人其实只是被警察拉了，我们不相信一个未报未审就先判的制度。我们经常闹说是国内那边的制度，很多时候未审先判的，被公安拉了就等于你有罪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做了同样的事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被警察拉了，于是我们已经判定他有罪？
陈文敏表示，除了未审先判，有人更加迁怒于法院对法官的批评超越了合理的范围。陈文敏表示，法官的判词是可以被批评，在公民社会里面亦都是健康的现象，但是最近有旺角冲突的被捕人士获法官批准保释之后，有些人不同意那位被捕人士获得保释，於是呼籲要對法官起底。陳文敏表示，向法官施壓的行為和言論違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價值，可以構成藐視法庭罪。
有些人就說法官大曬啊，為什麼法官受保障呢？藐視法庭不是去保障法官的。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因為你判打完官司你輸了，或者你被判罪我不憤氣的，於是我就去懲戒一下法官，我們還怎樣會對這個法制有信心呢？所以藐視法庭是保障大家對個司法制度的信心，令到個司法制度能夠繼續公平地運作。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講座上表示，2005年他做了有關香港法治指數的評估，當時得出的印象是香港的法治屬於高水準，但是有一種向下的趨勢，包括憂慮釋法的問題，以及1998年星島集團串謀詐騙案，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證據不足和公眾利益為理由，決定不檢控星島集團主席胡仙，引致很多人憂慮香港的法治是不是能够维持。戴耀廷认为，香港目前面对的法治问题是人的因素，即是说哪个担任律政司司长或者特首就会影响到香港的法治能不能够维持。
哪个坐上去做律政司司长就会影响到哇我们的法治制度呢能不能够维持，因为哪个坐上去就影响到会不会提出释法啊，释法的可能性是怎样啊，我们对一地两检的演绎会不会担心是能够保障到香港那个、法律的元素，即是变成一个人的因素呢就大过个制度的因素。
戴耀廷表示，他过往只是做法治的研究工作，为什么近几年突然出来搞民主运动，就是因为他觉得香港必须要回到制度里面。戴耀廷认为，如果香港只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但是没有一套民主的选举制度，可不可以守护法治是有疑问的。而民主的选举不单只是选特首，还有立法会选举是不是有足够代表性和制衡。
即是如果我们欠缺了一个民主的制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变成就真的看下哪个，就是啊，看下北京最后给到哪个人做特首，跟住呢又看下啊那个委任哪一个人做律政司司长啊，跟住就作各种的委任的时候，那我们就靠着这样东西来去维持。就不是真的在一个体制里面一个制度里面我们有一种的内置的一种的制衡的机制在这里。
戴耀廷表示，香港的法治面对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张力，因为中国仍然是处于依法治国的层次，而香港是法治的层次。如果中国真的比香港有高度自治，这样未必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由北京2014年公布的白皮书可以看到，中国依法治国在某程度上可能是有系统地做一些工作，尝试将香港的法治削弱。
这个就是 我答即见到的危机，因为当我们面对一国那个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就不是单纯就是说我们做一些教育，我完全不是说否定，而且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功夫或者那个法律文化功夫，但那个是一个很难，即是我还没想到怎样去应对的问题。
执业律师、法政会师召集人任建锋在讲座上表示，去年中国的股灾彰显到香港法治的重要性。据他了解，有私募基金、分析公司等等，可能之前在中国有办公室，经过股灾之后才发现原来持有的股票不能够卖，写的报告睇淡股市又可能会被拘捕。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公司在过去大半年将中国的办公室很多的运作搬回香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是为什么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仍然是很重要和很值钱。
任建锋表示，最近有来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和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中心的人士不断发表批评外籍法官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基本法的言论。任建锋认为是对法律界的挑战，令人有合理怀疑背后是有政治工程，想动摇港人对司法制度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否应该纳入两国论的问题，成为了台湾政坛关注的焦点。朝野政党对此持不同的睇法。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政党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旭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该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纳入两国论，主要是延续太阳花运动的精神和诉求。他说，
全世界大家都称呼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要能够真正的保障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一个。
林旭座说，全世界大家都称呼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能够真正保障台湾和对方的关系，地位的对等，这个是很重要。怎样才能够让这样的关系慢慢正常化？林旭座说，很多民间团体亦都支持时代力量的看法，期待立法院的最大党民进党能够坚持两国论的精神。时代力量推出的党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名称是《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民进党党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目前还在草拟当中，不过法案的名称将回到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有别于过去所强调的两国论精神。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衍生而来，属于国内法，主要是规范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权力义务，所以没有国家定位的问题。他说，
协议的本身才是真正的会涉及到相关的这些的争议的。你只要协议，比如说这个抬头名称。
陈其迈说，协议的本身才会涉及争议，比如抬头名称不对等，有所谓的中国台湾或者是台湾地区等这些比较敏感的字眼，这个才有所谓两岸定位的问题。陈其迈还说，民进党将根据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采取同现行法律一致的做法。国民党立委党团书记长林德福对美国之音说，民进党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场上的改变，根本是骗选票的行为。他说，
这个时代力量提的版本就是过去你民进党你的主张啊，那你要是说今天你的主张你自己推翻掉，那
林德福说，时代力量提的是版本，就是你民进党过去的主张，今日你的主张自己推翻，等于是骗选票，这个很明显，对不对？林德福还指出，国民党绝对不支持两国论纳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亦都反对在5月2号蔡英文就任之前通过这项法案。新政府陆委会主委热门人选邱泰三表示，民进党内部目前讨论的结果，在名称上使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接受度最高。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颜建发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回归宪政体制，可以视为蔡英文落实维持现状的承诺，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太阳花运动领袖林非凡日前表示，台湾宪政体制不符合现况，甚至面临修宪的问题。他认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应该采用台湾对中国的国与国版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立法院选举之后，新的会期出现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包括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党立委近日相继提出一些法案，被认为可能对台海两岸关系带来冲击。分析人士说，去中国化和不断升高的台湾认同是北京对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两大主要担忧。如果这两个因素不加以处理，未来中国将会失去和台湾统一的基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立委在台湾立法院开议没几耐，就提出一些法案，包括废除在学校和政府机构悬挂孙中山遗像、政府总统、五院院长和立委等公职人员就职时无需再面对孙中山遗像宣誓等所谓转型正义的相关修正案，引起学者专家和舆论的批评，认为这个并非新一届立法院应该推动的民生优先法案，它还可能引起两岸关系的紧张。源自于太阳花学运的时代力量党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提出该党版本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并称为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立法院党团说，这个提案具有两国论的精神。时代力量党立委王国昌说，草案名称的我国是指中华民国，因为时代力量党来讲，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是对等的国与国关系，相对于时代力量党以两国论精神来界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民进党立委提出的草案名称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反而没有使用民进党几位立委在上一届立法院提出草案所使用的台湾与中国缔结协议签署条约的用语。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目前担任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容安兰说，去中国化和台湾认同的普遍高涨是中国对蔡英文政府的两大担忧，因为北京认为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试图以去中国化的作为将台湾带往独立的方向，因此他们对此格外注意。他说，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PRC worries about
容安兰表示，他认为中国有两个主要担忧，一个是去中国化，他们在陈水扁执政时看到这个情形，他们会注意是否有这种情况，例如改变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支持机构的名称，或者是以各种方式试图有目的的制造一种有别于中国的台湾认同，他带有暗示台湾独立的意味，即使并没有使用台湾独立的名称。不过容安兰表示，蔡英文看来并不支持这种做法，亦不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台湾与中国的不同认同，与中国直接对抗。不过即使如此，台湾认同感在马英九主政下不断升高，亦使北京更加担忧，一旦台湾与中国越走越远，将来台海两岸将会失去统一的基础。容安兰说，
And in the years while Ma has been in office,
容安兰说，在马英九任内接受一个中国，即使是在一中国表的情况下，台湾认同的幅度亦明显有所提高。虽然他认为现在所讲的台湾认同和以往台湾认同的含义已经有所不同，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大陆仍然有相同的担忧，他们担忧未来不会再有朝向某种形式的统一基础。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2月24号在该党中常会的立法院党团报告后表示，民进党首次在立法院占多数，社会上对于民进党推动改革有高度期待，因此应该以推动社会关注的重要优先法案为主。他说， 民进党应该对议题设定具有整体战略思维，对于政治敏感度高的议题，应该先透过党团会议或者内部政策机制来讨论，通过设定的做法和步调，使外界看到党团整体民政节奏。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24号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民进党立委有关废除在学校以及公家机构悬挂孙中山遗像的问题表示，民进党人的这个举动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说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生追求国家统一和中华振兴，受到全体中华儿女的敬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关闭了感染的房地产大亨网络大 V 任志强的社交媒体的账户。此前任志强敢于公开批评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和最近进一步收紧的媒体控制。不过就在当局采取行动禁止素有任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发声的同时，仍然有感染者继续发声。是不是美国针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中国网络监管机构说已经责令社交媒体门户网站微博和腾讯 QQ 等关闭任志强的账户，监管机构指称任志强传播非法信息。中国的国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言人姜军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习近平没多久之前刚刚视察了三大主要官方媒体，指示媒体要跟党走。习近平的话音刚落，任志强就在网络发声，认为媒体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大众。任志强的账户被封之前，他写道，人民的政府何时变成了党的政府？他们的钱是党的吗？不要用了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办事。对于一些人来讲，任志强的言论走得太远。任志强亦都是一名中共党员，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有住近4000万粉丝，星期一有不少的粉丝大胆地为他辩护，同时亦都有人指责他对党不忠，散布反党思想。不过自由交换观点的空间本来就少，现在这个空间却正在进一步的收紧，这个使很多人担心。一篇大胆直言的评论文章星期一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和称赞，文章的题目是中共高层应该直面的6个问题。这篇文章星期一晚间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不过大众并不清楚他会在网上停留几耐。文章的作者是退休历史学家资中君，他还曾任职于中国政府一家知名智库。这篇文章被刊载在独立的天质经济研究所的微博上。资中君认为不是人人都喜欢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近几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他甚至认为有一些人希望看到一支不同的政治力量领导中国。朱志军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是中共党员和中共高层需要思考的。他还说有人质疑习近平上任依此进行的党内轰轰烈烈反腐运动的目的何在。朱志军指出，反腐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只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资中君在文章揭穿了这样的一个广为流传的想当然，即不管中国共产党犯过什么错误，不管共产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共产党会继续掌权。资中君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共产党领导得好，人民会继续选择共产党，但是你不能够无条件地要求人民群众从一而终。习近平三年前被推举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一直在稳步地扩大他对社会、军队以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掌控。习近平打击倡导西方价值观的人士，以及他重权重镇人民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些的努力都越发引起学术界和民间担忧。当局星期日关闭任大炮社交媒体账户，禁止他发声。就在同一日，习近平宣布展开学习教育运动，用一年的时间对8800万党员进行共产党价值观的教育。据官媒新华社称，这一项运动包括党章、党规学习和学习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批评一些人对党的信心动摇。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